阿姨率老爷们往回走，枣红马拱着花旗，拱了一头的花瓣和叶片，跟在最后。一扇院门敞开着，门口坐个农妇，半掩着怀喂奶。吃奶的小子脚站在地上，撅起屁股蛋儿，钻在他妈怀里，就像牛犊子吃奶。阿姨看见小子颈上的银锁圈，认出就是那个欺负枣红马的小子，忽然间不知想到什么，就站住脚了，与那乡下女人说，能不能买小子颈上的银锁圈。那妇人推开吃奶的小子，掩好怀，说出两个字，不卖。阿姨陪着笑脸还要买。妇人说，自己打去。口气很蛮，乡下人的做派。阿姨就有几分生气，高了嗓门，也是慢慢的说，不是看你家小子养得好吗？想借些福气，怎么连商量都不商量啊？妇人听到夸孩子，就笑了，说，这是拴命的物件，卖他好比卖儿子，不卖。口气呢，却缓和了好些。三个老爷都站住脚，看阿姨与村妇交道，觉着怪有趣儿的。阿姨再次放缓了生气儿，几近是哀求了，就是想买你家儿子不成，才要买锁圈的。妇人笑道，呵呵，要儿子自己生去。阿姨说，那就请阿嫂替我生一个。老爷们不禁唾道，越说越吓到了。妇人却更笑了，好得很，我很喜欢这位阿叔呢。乡下人的邪血就是这般辣火火的，只是不知道阿姨从哪里谙熟此道。说来说去，那村妇竟从小子颈上卸下了锁圈，递给了阿姨，却是不肯收银子，说不卖，送阿叔做个念想。阿姨终究不好意思白拿，从帽子上摘下佩玉，交给了妇人。妇人刚接住，小子就来夺，顺手就给了他。完成了一项交割，再走几步，到了停轿的地方。老爷们上轿，阿姨上马，往回去。只小半个时辰，已进城过桥，到新路巷。慧兰抱着灯炉，还在院里晒太阳。阿姨将讨来的银锁圈戴在侄外孙的颈脖里，告辞回去了。人们这才明白阿姨要锁圈的用意。就在这年仲夏，张弼染了伤寒，陈老爷请来外家祖父诊脉。先有七日不用药，只少食静养。七日后用大柴胡汤一方，再静养。然后既用一方，轻轻配剂，日夜服用，这就到了初秋。人瘦的真就成了一片纸，整日躺在帐里，没有一丝的响动，静极了。这时候张弼已经挪到里间屋，因为怕传给孩子，灯奴由李大抱走，晚上跟祖母睡。房里只有他和慧兰， 二人却也无话。张碧或睡或醒，醒的时候便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晓得望在什么地方。夜里慧兰扶着他喂药，喝过了，他在慧兰的臂上停了停，脸向里侧，偎在他怀里似的。慧兰觉得张碧比灯奴还小，就像灯奴的弟弟，应该好好的疼他才对。轻轻地放回到枕上，慧兰将他的一只手捂在胸口，想自己一身的火力还怕暖不过他来。可是多少时间过去，张碧的手没有暖热，慧兰的身上也凉了。下一回陈老爷带老太医来诊脉。老太医出了张碧房，到厅堂就坐。沉吟半时，对张老爷与夫人说：“伤寒为百病之长，表征里征，阴阳皆病，所以用药极难。令郎体质尤为虚弱，只能无为而治，以轻为主，也是以守代攻。然而到底正不压邪，热与寒均固结，万药难攻，至今已不敢用任何方子了，只好仰赖造化。”话未说完，老爷与夫人皆热泪盈眶，默了一阵儿，方才想起送客。经过院子，春花秋树都已谢尽，寒梅有味道开始，显得格外清寂。枝叶疏阔中，可见西窗上的双喜字儿还艳红着。又挨过一月，寒露时，夜里没有一点声息，连睡在一边的慧兰都没惊动，就如活着时一样的悄然，张碧走了。至此，慧兰进门两年整，张碎平满半岁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丧葬不能用黑，一色青布幔子，一口榉木棺材。起灵时，灯奴由大伯张生扶着手摔孝子盆儿，再抱起来头前领着送去北门外张家祖坟埋了。万历35年，九间楼的老太爷过世，于是徐光启向皇上报请丁忧回家来守孝。随同一起下船上岸的竟有一个异国人，穿着官服但不戴补子， 待六合一同原貌。初看，和汉人无异。走进细瞧，不进大骇。闭眼，黄发，五官突兀，会说汉话，但四声不分，也会汉人礼，拱衣，鞠躬，形状总有些奇异。一时，满城疯传，就是那位利玛窦，送给万历皇上无数珍奇，如今来到上海，也有车拉船载的宝物，一并进了九间楼。不过数日，就有人在街市看见这名洋和尚，也不坐车，也不乘轿，而是徒步，身边跟随有一个北方人，说说笑笑，走进一间客书铺。听客书铺的伙计说，那异国人是要刻一部自写的经文，落款为仰黄，显然是表字。看他官服下的鞋袜，以及随身的包书手帕，全是粗布，而且陈旧，并不像传说中的奢华。人们便生疑，会不会是又一个异国人呢？事实上，这既不是利玛窦，也不是又一个，而是更早些年，徐光启在广东韶关结识的第一个，汉名叫做郭居敬。跟随的北方人，则是徐光启从京师过来专门管理田租的。这些年，徐老太爷在淞沪地方购置了数十顷田地，家道殷实了不少。再隔几日，恩师黄体仁家又传出消息，徐光启要在城里买地。买地做什么？种甘薯，人们笑道。坊间的流言总是混杂的，不可全信。不管用来种什么，徐光启要在城里买地的事，不久便证实了。立夏前，申明氏无疾而终，终年84。那口好棺材，8年前让申夫人睡了，之后再没有提过棺材的事儿。但凡小辈儿有人问起，申明氏便说不必，只一领席子卷卷即可。现如今虽不至于真的席子卷卷，但也睡不上好棺木了。那一口榉木的，只怕比张壁的还薄些呢，也是武陵秀史的一幅绣换来的，只是换来的银子不能单用在棺木上，一应丧事用度全包裹在里面，余下的几两则被阿钱要去刻书。这些年，阿钱专为西朝的绣画提拔，自称绣佛主人，提拔集于一册，取名天香，一直就想着去刻，苦于拮据，日常家用都难，哪儿来这闲钱呢？一旦见丧事有盈余，及早与大娘说好了。小仇向来宠惯阿钱，不讲分寸。再说他也知道身家愧缺的不止一两二两，只将眼前渡过去就罢，反正补不齐，索性趁个兴随他去了。杨知县 专从钱塘过来吊丧，带着徐光启。养皇也想来，为逝者做超度祈福。杨知县没让跟来。虽然他一片虔诚，但总觉得有失庄重，让身家误以为不敬。灵堂设在府上，清莲庵早已经清废，比一堂也四壁漏风，墙倒楼塌，池子淤塞了，花木凋零，家中人都不大去了。所以老太爷就近在三重院的正厅里停灵，头七过后直接起丧往坟地去了。身家终究是落魄了，然而子孙们倒都不显出颓唐，生来个个好相貌，女眷们也都端庄秀丽，穿了一色的校服，挤挤一堂，依然让人觉得老太爷有福气。杨知县与徐光启相继在灵前平吊，一个头磕下去，四周浮下一片白衣飘忽间，杨知县认出当年亲做大媒的那慧兰，自己还认了干孙女的。几年不见，姑娘已是媳妇儿，又成新寡，沧海桑田，人世无常，不禁伤感起来。吊唁之后，科海专引二位进一间内厅吃茶，原是老太爷的书斋，如今用作待客。书案上笔墨纸砚依旧，笔架满当当的书还在，一排木板镂刻长窗分出一道隔间，一面通书斋，另一面通天井。苔藓绿森森的，透过门直映到隔间的窗户。可还说，父亲原先养一头九尾龟，自老太爷去世，那龟再不肯露面，不知藏哪里去了。杨知县叹息道，龟这样生灵最通人性。徐光启也说，世间万物皆有知有情，唯德者能互通。柯海看一眼徐光启，形貌似乎依然，还是多年前家宴上那位叨陪末座的书生。即便是在那不甚得意的时候，目光还是从容镇定。如今，添了岁数和阅历，还有许多不凡的见识，自然多几分自信，神情明快，倒显得年轻而有生气。可还想起近日坊间传闻，心中好奇，问道，据说府上有一位远客，来自西洋，是常住还是短留呢？杨知县说，方才还说要来行礼，拦下了，非我族类，怕犯老太爷忌讳。可海说，其实并没什么的，父亲是个开通人，虽是谦辞，但也真流露出些个遗憾之情。杨知县就说，改日让他来补礼。柯海先说不必，后又问，咱们的饭食一国人
用得惯吗？
徐光启不由笑了。答说，并没有什么大不同的，粮食里无非米和面两种，菜肴中大体是荤和素两类，论起来还是异国人比我国人简朴。这位养皇先生又是异国人中的最简朴。这时连杨知县都来了兴致，问道，是角龟所献吗？听说那是个意大利国的和尚。